Hello， 大家好，我是洛宾。这期节目有点特别，我找了三个不良少年来聊一聊他们从小学到高中整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不良行为的故事，包括他们会霸凌别人，甚至混过黑社会。这一期的故事呢，听起来可能会让有一些人觉得不适，这几个人都是从不良少年成长过来的，所以他们说话呢可能也会带上不少脏话，甚至你们能够听到我们在一边录音一边抽烟和喝酒这些相关的这些声音。所以假如你是很介意这种类型的内容的话，那这期就可以不听。但是呢，我还是挺建议大家听一听的，特别是要听到最后，不管我们讲的故事有多么荒诞多么不堪，但是最后你会发现我们的出发点依然是好的，希望你能够听到最后。欢迎来收听新的一期说的全是梗，我是 Robin。 上一期呢我们聊了一下关于校园霸凌这个事情啊，但是聊得很不过瘾呢，因为毕竟要想着怎样能够让大家避免校园霸凌。今天呢我们就聊一期不需要教别人怎么做事，也不需要告诉别人怎样去向善的一期播客。因为今天呢我找了三个不良少年过来跟我一起聊天啊，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是三个不良少年了哈。
然后是三个不良少年还是三个俱乐部的老板？
不能打广告。
对对对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呢就是这个好说喜剧的主持人三七。
嗨，大家好，我是三七
啊。然后呢他旁边呢就是校队喜剧的主持人小黑。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黑。
还有上一期大家听过的这个打洞喜剧的阿欢。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欢。
我们这一期呢，并不是圈内系列啊，我们不打算聊喜剧圈任何相关的故事，我们就讲一讲在我们做喜剧之前发生的故事。
江湖上的事。
算不算江湖也不知道，少年江湖的事吧。因为上一期跟阿欢录的时候呢，他其实留了一部分的故事来不及说，就因为他是小学一到四年级都在香港读书嘛，然后就被香港小孩鄙视你的大陆口音，对吧？然后呢五年级之后又回到大连读书，又被这个大连东北少年鄙视你的港普。
可能是打我
打你。然后呢从大连被打过了之后你又回了香港，然后又被香港的人鄙视，你就相当于里外不是人啊，就是跟你的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都遇到了这种会被霸凌，或者后来听说你还转变了霸凌别人这么一个过程。我就说我们就从这个方向我们来，哎，大家都来回忆一下嘛。虽然我看起来是三位当中最弱小的一个，但是其实从小我也经常有一些坏孩子的故事。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是怎么活过来的。因为我其实经常听说有一个说法，说其实男孩子啊，他要是能够健康的活到成年，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那相当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这期呢我们就讲讲我们多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你看这三位已经抽上烟了，我赶紧把门给打开，要不等会儿那个
太慢的就
烟感就开始淋水了。那我们就开始讲一讲，我们就把我们的故事分为三个阶段吧，就是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先从这个小学开始吧。我相信在座各位很多人可能小学阶段其实都是可能会是被别人霸凌会比较多。
对
不对？
小学的时候是会比较被霸凌多一些。
是啊，因为你看我是你们三个，一个是河南，东北，你是东北和香港之间来回的串嘛。那我是一个纯广东人，其实在广东遇到的这种小学被霸凌的那个情况其实是不算太严重。我是听说是东北那边是特别厉害的，是不是？
对，东北确实是很厉害的。
那先从你开始吧，小黑，你在东北读的那个小学。
但
是
其实小学阶段呢，我是一个三好学生。
嗯，
我小学学习成绩真的不错。
哎，这种学习好了不容易被霸凌，是不是？
最主要是这样，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学习很好，就我能考到班级前十左右。当然之后呢就是上了初中开始就不学习了。小学家庭条件也好，那个时候我爸也有钱。
这个没人问你不用讲。
你他妈当时捧哏的。
给我闭嘴。
啊，小的时候就家庭条件还比较好，然后就学习什么的也会好点。然后我爸就是也算是创业失败，然后就欠了很多钱，之后就没有人管我了。没有人管我，我也就不学了。我不学了之后，然后就开始班级后几名，然后上课接话啊。
这还是小学阶段就已经这样是吧？所以你基本上你小学没啥特别的故事。
我小学没啥特别
的，安安稳稳的，
很安稳。
也没有被别人打，也没有打别人，好好的学习啊。那这么平淡，平平无奇。
我小学巨平淡，我的人生颠覆是从初中
啊，好，
那是我颠覆性的一个。
我相信初中应该大家都有很多故事讲。我们先从故事最少的小学开始讲起嘛。谁有小学阶段霸凌啊或者被霸凌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小学的时候被霸凌的挺多。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河南人，
嗯，
但我小学是在山东上的。山东与河南自古以来就是两家就是有点沾点不对付，
互相看不上对方。
互相看不上对方，再加上我呢，那个时候刚好是河南人头颈盖最严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到那儿，我一到到山东去上小学，但因为从小是在河南农村长大的，我说河南话，他们都说山东话。
你为啥会去山东上小学？
因为我爸妈在山东工作。
OK， 所以你是整个小学阶段都在山东上？
整个小学阶段都在山东上。
在哪个市？
在山东枣庄。
是在山东头井啊。
没没，说嘛，认真聊一聊嘛。你在小学遇到过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被霸凌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我小学被霸凌就纯粹因为我河南的口音。
嗯，
他们一见了你河南人啊，你小骗子，我就努力学习山东话。
嗯，
我学会的第一个不是普通话，我学会第一个口语是那个山东话。我现在可以做到那个山东话和河南话无缝衔接，但是现在看看其实没什么区别，就只是一些用词有些区别。
就是你过去就因为口音就被他们欺负了揍了，然后你就开始学好了这个山东话就不被揍了吗？
学好山东话也被揍啊。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叫丁森森，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名字。
好，实名 diss 他。
实名 diss 他，实名。
你要 diss 你他。
因为我当时我要 diss 你，好烂的歌。什么？
来，
我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孩呢，他是枣庄本地人，然后家里面条件也不错那种，然后他身边就很多朋友。完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是不分班的，我们全程都在一班。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发育比较迟缓，我家孩子比较多。
不是你现在也迟缓呢？
待会出去干一下子。我当时发育比较迟缓，那家个头又比较矮小，我是属于比较好欺负的。当时我和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我们俩是霸凌的重灾区。
嗯，
就女生都霸凌那个女生了，说男生他不好霸凌女生嘛，他就霸凌我。然后他们俩就整天说我们俩处对象，就最开始就说小学生说，哎呀，你和那个女生谈恋爱了，你和那个女生谈恋爱了。
后来
我他妈正合你意吗？
对呀、
啊，
这怎么算霸凌呢？
那个女生也看不上我，关键是，完了他们就会霸凌我。最开始小的时候，一年级到三年级的阶段的时候，霸凌的比较轻，就是相对来说就不动手，但是会各种就是排挤你、孤立你，就各种学校小时候的团体活动啊，你说我去跟谁一组，没人愿意要。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
然后就是他带头，就那个丁森森他带头。有一次事情开始有了转机，就是他有一次，在小学的时候，他腿好像是胳膊还是哪儿不筋摔断了，然后学校里面老师就组织了一场去探望他的活动。完了，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们同学那个啥，就胳膊腿摔断了，我们同学们都去他家里边去探望他。我爸说啊，咱没空，咱不去了吧，我们就没去。从那之后，转变开始变得。开始有了一些转机啊！自从我没去之后，他霸凌我，霸凌的更狠了。
嗯，
就开始升级到动手了。就是男生，小男生，因为大家也分不清善恶，这个没有这个理念，所以大家霸凌你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羞耻。
为什么会觉得羞耻？
因为他们霸凌我的方式很特别嘛。
弹力小鸡鸡，
扒裤子，
他扒裤子
就会扒裤子，
然后同学就会笑
啊。对啊，
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炸场。
啊，就是会偷偷站到你后面，趁你不注意，啪，他把裤子。
对对对，这导致我现在的，而且我有个，我小时候有养成一个坏习惯，我包括到现在为止哈，
就是不穿内裤，
不穿内裤。啊，
对他确实
真的
吗？他在我家睡觉
的
时候。
等一下，为什么你小时候试过被人扒内裤这种经历，最后导致你现在会变成不穿内裤这个习惯？这是为什么？是为了回忆吗？
就小的时候最开始还是穿的，到后来上小学之后开始不穿了，因为感觉因为发育比较快，这玩意儿其实就有种被束缚的感觉。
哎，你别装逼了，你在我家睡过
啊？哎，认真的，就是他们扒你裤子，你反而是开始不穿内裤，你就是为了你是上瘾了吗？你
不是什么效果？这两件事情不是连起来的啊，是两方面，是因为我爸我妈他们，因为我们家女孩特别多，
嗯，
就是我上面四个都是姐姐，所以他们买内裤的时候会买那种三角的内裤。 但是我一个男生穿三角的内裤，他们一扒我的裤子，他们啊哈，他穿三角内裤
啊。宁愿被别人说你不穿内裤，也不要被别人看到你说穿三角内裤。
穿三角内裤怎么了？
没小时候会觉得有点羞耻的，
你就很羞耻的，你穿三角内裤，他们都笑你。
阿欢这个问题像他现在正穿这样，
现在很正常，我也穿的，这个有什么奇怪？
你来给你扒了看看，
扒了看看来。
哎，这个其实听起来有点心酸的，
对，
就是我为了不让别人嘲笑我，我宁愿就不穿，趴下来看到就看到，有什么了
不
起？不
是，那你不穿被人扒了，不更嘲笑吗？
不一定哦，
不一定每次都扒得下来啊，我防着呢，
就裤带系紧一点。
我觉得小学生扒下一个男生的内裤，看到他不穿，那个羞辱程度是小于看到你穿三角内裤。
对啊，他们回去都说我偷了我们班那哪个女生的裤衩。
对对对，这个是很嘴贱的这个事情。
对，真的，而且关键是那个女生的裤衩跟我那个真是一个批发市场买的，真一样。
那你就是偷的，
你当我是阿欢呢？
啊，
这段剪了别不好。
所以这个是其实还是挺惨痛的回忆的。
嗯，对，这个其实是不太能释怀的。
所以整个小学阶段就是这个事情是特别严重的一个。
啊，对，这个小时候特别严重，因为后来就开始反抗了嘛。
对，怎么反抗？
把穿带绳的裤子。
这个反抗还力度还挺强的啊。
我已经很强了，一拽拽不下去。
嗯，
然后他们就四五个人过去把我摁到那儿，摁到那儿去解那个绳。你像他们要解开了，其实还好了。他们有时候解不开，解个死扣，我想上厕所我都解不开，没办法，回家我爸妈给我拿剪刀给我剪掉，第二天这个裤子我就不敢穿了。
你现在玩绳艺是不是很厉害？
没有，你看看我现在穿的是那个带绳的裤子。
不要看，继续往下说啊。然后这就是你小学被霸凌的故事，就有没有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反转？中间有没有反杀呀？
没有，
投靠大佬、啊。
唯一一次反杀，也不算反杀了。真是八级了，
嗯，
就是他们这帮校霸，他们老欺负我嘛，就导致一些其他人他们也想跟风欺负我，
嗯，
但是你说校霸欺负我吧，他们一来四五个人，我反抗不了。但有一回有一个我们班一个男生，就是他平时属于那种在被霸凌和不被霸凌中间的那种，
嗯，
他也来霸凌我，
就是汉奸，
哎，对，有点像那种走狗那种汉奸那种感觉，嗯，他也想霸凌我，他也来霸凌我，他扒我裤子，他扒了一下没扒掉，我就开始追他，
嗯，这个就是
你打不过他们，我还打不过你，
对，
这种就是反被围殴中的最好的一个反击方式，就逮住一个弱的往死里去干他，
我就开始追他嘛，
嗯，
我一追他我就一路追，他就一路跑，我就真的生气了那一次，我说当时真的特别愤怒，我说你也来霸凌我，你配吗？
你也配姓赵？
我就开始追，我就开始追。完了，他就跑到人校霸旁边了，我就不追了，
就
反抗到这儿
就完了。
我看前面他们几个在那儿，我扭头就走。
这就是你最威猛的反抗了。
我这不威猛吗？这
啊，所以就整个小学阶段就是这样过来了，就是一直被欺负，
对对，
然后
一直被欺负。他们大部分就是扒裤子，就是属于在体育课的时候经常发生。不过小学我们小学体育课也比较少，所以就还好。但是最多的就是那种，就是你和我们班里边这最被霸凌那个女生，你俩谈恋爱了，这是最多的。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是我俩的绯闻。
然后偷内裤也是他的，
偷内裤，然后就说我偷的内裤也是他的，也是那个姑娘的。
嗯，感觉好像这种言语上的霸凌造成的这个伤害还更大
啊。
但实际上，因为他其实肢体上打，小学嘛，其实很难会说能够把你打到很伤啊、残啊这种，是反而是不是太会？
对，
反而是语言上的那种霸凌比较狠。
对，
但
语言上霸凌会更难过一些。
嗯，
但我
全班都是这样。
但我认为现在真的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是长期被霸凌的，现在也是。
嗯，
现在也是有。
这个我们上一期里面就有讲过了，就不管什么年代，不管人类发展到什么程度，已经飞到外太空了，都会存在的。因为人类就你就有一个从出生到那个成年的过程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受的教育还不够，那霸凌就是你的动物性本能在发作，抑制不了的，所以永远都会存在。我们上一期就聊出了一个，就是说你要不被霸凌的话，你其实一个相当好的办法，你就是有朋友。有朋友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被霸凌。
嗯，是，
那是是是的。
然后阿欢呢，你的小学的霸凌的故事讲完了没有？
讲完了
啊，你上一期里面有讲过嘛，对不对？来，我想讲我小学。我小学的话，其实你看我一到现在也是身材最矮小的一个嘛，所以我从小学也是个子非常小。但是呢，我跟小黑有点像，就是小学成绩特别好，小黑是年级前十那种，我是年级第一的
啊。这个没人问，
这个可以，没必要。所以呢，其实学习成绩好是不太容易被霸凌的，而且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跟那些 班上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差但是喜欢打架的那帮小孩一起玩，他们也很喜欢跟我玩，因为他们也觉得有一个学习成绩这么好的同学跟我一起玩不嫌弃我，他们很高兴，他们不会欺负我，我要是被人欺负他们会帮我，所以我在小学阶段反而是偶尔会去霸凌别人的人，因为我有靠山啊，我虽然个子小。
你这种最坏，你不就是走狗吗？
你就是那种四年级把我裤子被我反追那个。
没有，我不会去做这种霸人裤子这种这么恶劣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能够跟大家分享，我小学有两件事情是处于这种欺负别人还有去做坏事这种之间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样子，我在所有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的眼中的都是好孩子乖孩子，他们那时候形容我最多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乖，说我特别乖，但是私底下其实是很坏的。当时是有一次事件，就我人生第一次写检讨书呢，是我大概是在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全校都是风头人物了，就是参加各种比赛啊拿奖什么之类的，所以全校人都认识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人都认识我。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有那种防空洞，防空洞呢就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早早回到学校就去爬那个防空洞，其实很危险的，你爬进去就会缺氧啊，或者有人甚至在里面有什么老鼠蛇啊这种，所以学校严禁去爬防空洞的，当时我们那里好多防空洞，就总会有人偷偷的去爬。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经常跟他们去爬，终于有一次爬的人太多了，就被老师就过来围堵，就全部都抓起来，就每个人都要写检讨书，而且要写那个供认的那个名单，要供出来谁来了，每一个检讨书上面每一张检讨书上面都有我的名字。
三警棍打散了你们的友情。
对，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学生被抓了，每一个年级上面供的名字都有我。然后校长就说，冯立文我也保不了你了，你就给我也写一张检讨吧，就每个人都把你给供出来了。这就是我这第一次这种
感受到人性之恶，
就是这种坏的那一面被人给抓出来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因为学校里面没有人敢欺负我嘛，但是呢那时候我是住在郊区的，我们郊区旁边是有那个有一条村的，那条村子的小孩呢就是他们农村那个小学就跟我们其实隔得挺远，本来没有什么交集的，但是呢我们上学有一段路是需要大家一起共用一段马路去的，然后呢我就跟这帮农村的小孩呢就互相看不顺眼。然后那时候我骑自行车呢那个技术还特别厉害的，我们那时候比较喜欢在路上骑自行车去憋对方，
大撒把，
大撒把是为了炫技嘛，但是真正是我们就要憋对方，看看把谁给憋到摔到路上了，摔到路边去，然后就赢了。
那你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呀。
都有啊，都有自行车，反正不是那种山地车嘛，就是很普通那种。但是呢基本上我在那条路上就赢的，一直都是我赢的，赢到后面呢有一次实在他们就气不过，就一帮人在等我，然后还被我逃脱了。逃脱了之后呢有两个追上来了，两个追上来呢
我把你裤子扒了。
没有，我小学很能打架的，因为我跟班上那几个小坏小子混在一起就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打打闹闹那种，其实就算是学会了怎么打架。然后呢就把那两个小孩一打二把他们给打伤了，他们就回去家里拿了一个把气枪过来。
哦，拿把气枪，
拿把气枪过来。然后呢我就知道他们不敢打我，我还把他们气枪给抢了过来，然后扔到那个田里去了，就彻底把他们那个村的小孩给惹恼了，太嚣张了。晚上他们就来了，大概是差不多十个人，就到了我家门外让我出来。然后我爸我妈还会说啊，你们来找干嘛？他们说啊，我来找他玩。他们
小朋友，小朋友还挺讲江湖道义的。
对，
祸不及家
人，祸不及家人，
江湖事江湖了。
然后我就站在阳台上，因为我家在一楼嘛，站在阳台上，他们就说你出来，我说我不出来，他们不出来的话，我们就往你家窗户上扔完石头就走。祸不及家人啊，我就出去了，被他们十个人围着揍了一顿。
有担当，
太有了，就算是我也不知道是别人霸凌我，还是我霸凌了别人，别人来复仇，反正就这么一个。事件小学阶段我能够拿出来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呢我就开始带刀上学，拿家里的水果刀，就我还用那个硬纸壳做了那个刀鞘，
心怀利器，杀心自起，
放在那个书包里，因为我知道就后面会跟他们结下仇了嘛，就会见面。结果后来真的有一次我书包里带着刀的时候呢，就遇上了他们，也是两个人也开始过来要干我，然后我就把刀给拿出来，结果一拿出来的时候刀一出鞘就把自己手指给割了。就是
那你带刀的目的他们肯定也懵了，他们一看我说这小子他说我们这自残，他啥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一看到我把他拿出来，手上满手在流血，
这是个疯子。
然后就跑了。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反正
那能不跑吗？看见神经病了。
反正那次之后我就基本上那帮小孩就反正大家都刻意避开，就基本上没有过。就是我整个小学阶段就是最辉煌的，就是这最拿得出手的，就是这跟这种坏孩子相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
就拿残 之战。
对、哦、自残而、啊、不战而、啊、屈人之兵。
你战了
也
战了
也战了
也
战了
也战了也战了。
这自己给自己来一刀吗？
去医院了吗？去医院了吗？
没去，就这
个贴了个创可贴、
哦。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惨的，是被人打的，就是那个我现在头上还有个疤。小学阶段是那时候我邻居搬来了一个小孩，新的就外地搬过来的。
刚来就收拾你？
没有，一开始跟他关系还好，那后来呢就关系变差了。之后呢，我们那时候上学要经过一片那个柑橘园的嘛，
嗯，
就其实小孩子都会去偷那种柑橘吃，但是呢，我和另外几个小孩，就是跟我同一个团伙的小孩呢，我们就基本上没有偷过。但是那个新来的小孩是有偷过，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一路说他是贼贼贼贼贼吧，
就跟他说偷井，跟说他偷井盖一样，
就类似。就骂他是贼，就把他给惹火了。就有一次就在那个路上就打了起来，他也打不过我。当时我们俩同时滚到地上之后呢，我就先爬起来了。一般来说你先爬起来就相当于是赢了那种嘛，结果他从地上后爬起来，就拿了块砖头一起来就一板砖拍到我脑袋上，就哗哗的流血。到现在我脑袋这里还是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地方是不长头发的，就是那时候留下了疤。
这就是你为自己脱发的辩护是吧？
没有，我发量比你们三都多好不好。然后所以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小学阶段，哎，这样反而相对来说是我在小学打架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故事是比较多、
嗯、其实反而小学他不会说
对
打得多凶残，
但是我现在感觉是很，我这边还挺凶的，又拿刀又拿气枪，他妈的又拿砖头，这种还
是
我们蛮荒之地，还得而且最好笑的是，我们上学那条路呢是有中间就有一个那个茶亭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小卖部嘛，很多人在那里休息啊吃东西啊喝茶的。我爸那段有一段时间是要在那条茶亭上，他要开拖拉机运砖头搬砖，他中间会在那里休息的。休息的时候最好笑的是聊天，聊他们就聊起这条路上那个小上学的小孩的故事嘛、
嗯、
我爸就开始聊起他的儿子，他的字号，说了我的名字，然后他们就说、哦、你就是冯立文的爸爸
啊。前几天好多小孩都在骂呀，都在骂这个名字。
关键是我爸开始很开心，他说啊，你知道我孩子，
我儿子好出名的呀、
啊、对啊，
全班优秀的三好学生。
他以为别人就会说这些，结果那个茶亭的人就把这个，
你儿子前两天拿刀在路上割自己的手啊，
所有这种打架的故事都跟我爸说了，我爸还完全不相信。回去他就问我，我就肯定装傻不说，结果他就跟那个附近的小孩一打听，他们全都是真的。
我感觉你这个情况很难瞒得住吧。
后来就瞒不住了呀，
你手上也是伤口，
是
你头上也是疤，
但是疤那个是没办法，那个肯定瞒不住，那个后来还去医院了，我妈带我去医院包扎了，然后还包扎完还头上缠着绷带去那个小孩的学校里面找他们老师校长去告状了。其实后来那个小孩他到了初中之后进了少管所，我觉得他那一次可能就是用板砖敲我，就是他人生
打开了他的新世界的大门。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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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可能，
肯定是
他进少管所之前已经跟外面的那些社会小混混已经混得很猛了，但是还算好了，就是他、
就是、他没开过刃，像刀似的开刃，他没开过刃。
好，宝刀已出鞘，
对，
还未饮血，
就在我这试了血啊，极有可能。所以反而是小学阶段是我打架的一个巅峰，到了初中、高中相对反而少了一点点。
那、哎、你完了，咱亏着今天没聊大学的话题。
大学你聊不了了，大学你上学了，
休息呗。
对啊，
我也上了一年技校的，好吧。
那小学的光辉事迹我们聊完了啊，就感觉好像我小学过得有点不太容易的。阿欢的故事是在上一集聊了，就是也是被欺负的挺不容易了啊。那我们开始讲到初中的故事了，好吧？讲讲初中啊，听听阿欢的你的初中故事。
初中我就开始复仇了，
哎
哎。
啊、我的逆袭之路就开始了、啊、
似曾相识的开始、啊、
上回书说到、
哎
啊
哎、
到了初中
好嘛，
就结识了一帮社会的闲散人员、当时呢我是用一包红色万宝路、打开了我的交际之门、因为每一个初中门口呢都会有一些社会的小混混坐在那里、就是他们要等女孩 或者炫耀自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善于交际，我就买了一包39块钱港币的红色万宝路，我就过去跟他们说，我说哥哥抽烟啊，他们感觉我挺懂事儿，
给人当狗腿子呗
啊，也是能这么说啊，然后就把我招到旗下， 啊，我们就经常在一块玩。然后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呢，班级里面有很多人知道啊，我认识一些社会的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作威作福，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发育得很好了，我那个时候就一米八几了。
其实小学初中都是比发育，
而且那个时候我看阿欢照片比现在还胖。
他不是说嘛，他那个时候
初中的时候是已经减肥成功了，
那
个时候
那都是成功之后的样子了。
那个我给你看的是小学的时候
啊，
初中的时候是练游泳和体操，那个时候身材特别好。
你练过体操啊？
你不是，他还练过游泳。他这个
我怎么看你眼神啊，真是让他现在给你打个翻个跟斗给你看的样子。
我现在也能翻，
咱翻不了哈。
能
咱翻一个吧。
讲个段子吧，要不
作为
哎，你们三都是脱口秀演员，来讲个段子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欺负别人，然后包括呢在校外的时候，然后因为香港它比较开放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跟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他们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开始就是抽大麻，跟他们在一起肯定也会经历这一种，然后我记得我还把大麻带到学校里面，在学校的厕所里面抽，这个举动挺傻。但是呢，我还特别想让别人知道，就炫耀自己，
对，
就感觉你看我多厉害。因为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一个初中生你能抽烟的话，人家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对啊，哪里都一样。
就他们可能感觉啊，地痞流氓，但是我感觉你们认可我是地痞流氓，那说明我厉害，
你混得好。
对，
坏小子都是这种想法。
现在你也是这样，
你现在
没有，现在没有抽大麻。
啊，现在还是建议他做个
买不着。
他现在还是主要是往那个矿泉水瓶里吐口水。
哎，我在深圳都随地吐。
哎呀，香港人是没素质啊！
他还往矿泉水瓶里尿尿呢，
这是另外的话题、
哎。所以你就初中就跟这些社会混了，然后混到大家都怕你了。
哦，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校外的事情。
嗯，
初二的马上快到初三了。
哎，你当我很好奇一个问题，你当时有没有就是真的拜入到什么红星、啊？
有，我现在就要开始讲了。
哦，好，
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
开始期待。
我那个时候认识了个女朋友。
哦。
他叫陈某恒啊、香港的，然后也是住在我家附近。那个时候呢，小混混都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玩，就一般玩到凌晨一两点啊才回家这一种。
是，
然后他有一个哥哥，然后那天我们几个人就在公园里面，然后他哥就过来找他，带了十几个人过来，然后染着黄头发，然后什么纹身啊，我当时就感觉这就是社会大哥。然后来了之后，他也自报家门，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帮派的名字
啊，就是你这那时候跟那个女孩在玩，她哥哥
对对，
就是帮派的一帮人过来，然后呢，
就香港真的是有那种黑社会帮派，
是，
现在还有吗？
有
啊，
号码帮来了之后，他就自报家门，号码帮的，然后之后我就特别崇拜他，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女朋友说，我说那个我可以跟你哥在一起玩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势力
啊，那个时候你也算上傍上大姐了
啊，也是舔狗，
这玩意儿你确实熟这个。
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我的势力不想局限于学校范围之内了啊，我想去尖沙咀闯一闯，
波兰街闯一闯，
波兰街闯一闯啊，然后
波兰街十三太保阿欢，
然后我就跟那个女朋友说，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啊？她说可以，但是你需要交钱啊。我说多少钱？她说正常是366.66
啊，
这有什么说法吗？
有，
对啊，
就是入会费，
不是，是这个
数字有什么说法？
广东人对于钱是很有迷信的，就是要吉利的数字，而且一般来说都不会是整数，就有零有整，这样子才完整，这么一个意思
啊。
然后呢？
然后他说要366.66，但我那个时候没钱啊，然后我就去麦当劳打工，
去麦当劳打工加入黑社会。
不是，那你是真舔狗
啊？对啊。啊、
没有没有，他不是为了追那个女朋友，他就是觉得
我就是为了想加入
混社团比较威风。
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个渣男了。
我那个时候就是去麦当劳打工，一个小时35块，我做了一个星期，钱就攒够了。然后我又买了烟啊，然后我又拿着这个钱放在一个红包里面，然后他哥出来了，也是在那个公园里面。我说
他哥的势力范围就这个公园。
就那一片的公园。
我插个话，就是去年我带那个杭州脱口秀演员马军去了，他人生第一次去香港，他去演出。他去完之后，他说他就对香港黑社会彻底的这个失望了，因为以前看那个古惑仔啊，都说什么红星管哪里，陈浩南谁谁管哪里，都觉得很威风。然后他确实发现他妈的是说了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街道办主任差不多的管辖范围，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小了。所以你说的这种， 他这个会跟那个中学生一起玩的这个社团大哥的话，管一个公园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怎么感觉这不像个社团大哥，这不公园管理员吗？
差不多嘛。
没有，我现在我才知道，我当时认的那个大哥呢，是他们最底层最底层的，其实也不算他们社团，只不过呢，是这个人可能也认识那个社团的人，也像我这种行为。
会跟中学生玩的绝对都是最底层的，
对，因为他比我大不了多少，他可能就十七八岁这样，他就是底层之中的底层，
然后
就是他的上一级呢可能是给别人代课泊车的，明白了吧，然后那个
看来在香港黑社会这条路确实不太好走，
确实挺饿呀，跟脱口秀其实没什么区别，
脱口秀来这个来钱比他还快，然后就把钱交给他了，我说那个以后能不能带着我，他说可以啊，但是以后我们超一 gay 啊，
吹盖
啊，
就吹哨子。
这打嘎我起了一个雷了吧？
对，就是要打的时候
听不懂了，咱俩
要吹哨，要召集大家过来。那到时候召集人马的时候啊，
要吹盖雷。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吹击的时候是真的拿个哨子在大街上，
就是比喻，
比喻，比喻，比喻。
这是会发微信。
你们到时候是以什么模式去见面啊？还是说你们像公司开会似的，早上八点钟，然后知道这个？
就是一般我们这个小团体都是这一片的。
啊，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有连有手机了嘛，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是发短信，没有智能手机发短信。我的上一级我要称呼他叫比如高，表哥。然后比如说表哥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两个都是同门师兄，你被人欺负了，然后你的这个事情告诉了表哥，表哥就拿手机发信息吹鸡，然后约在哪里，我们要过来，然后跟对方的人撒麻。
就是亮出来，大家带过来的制作人员，
香港社会有自己单独的一套语言体系，
是
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
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混。
真的打过了吗？
打过啊，那肯定要打过呀。
有群架，有打过群架的。
七八个人这样。
上了一下，你给了钱之后就算是入了会了。有什么仪式吗？
没有仪式，
也没有仪式，
没有像电影里面演的
没有什么对官儿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是在乱斗之下，
没有，没有，
就连个证都没有，
没有证啊，
就跟着混。
就是他唯一给你的凭证就是他的手机号
啊，这是最
然后你还
微信，
然后你还没有手机，
我有啊
啊，
但是呢，那个时候他给我了一个信心的保障，他就说啊，你以后入会的时候要起一个花名啊，我给我自己起的呢叫大鬼。阿鬼，
阿鬼，
阿鬼，
阿
鬼，
感觉这个在港片里经常出现的，
对啊，好常见啊，没有，没有新意。
其实，在我那个社团里面没有
啊，没有啊，没有重名，
那都叫什么？丧彪什么丧坤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叫什么？
阿 gay 啊，
阿 gay，
阿 gay，
有没有叫 gay 啊？
阿鸡
啊，
阿林啊，然后我就是阿鬼嘛，
然后你现在就叫阿欢，
然后讲到哪里了？
哎，就讲到就是你就入会了，然后
入会了。然后但是呢他给了我个信心保障，他就说如果你以后啊在我们这个片区跟任何人发生了争执，你就吹鸡，我们就会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经常，那个时候就已经抖起来了。
不是，那时候你感觉自己老牛逼了吧？
肯定的了，
因为那个时候妹子很多
啊，
就是说我们的聚集点就是各个公园，就是每天晚上不回家，
天不是老热了吗？
是啊，
也不追空
调，在公园
就是硬晒。
哎，这个
他应该叫小黑，
这个真是香港公园，而且又小又热。哎、
这个他有发言权啊！当时在公园站了一个多小时。
对，当时是我去香港，然后我手机变成钻头了，因为香港没有信号嘛。
你应该讲讲去香港干什么呀？
没有看，没有，你滚！
去香港还能干啥？
然后当时。我真的在那个香港待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有点受不了了。你们能在那里待一下午，待一天？
我们那有空调，
公园里哪有空调？
我们有那个现在的香港已经有一些公园特别好了，就是凉亭棚下面它会有空调。
凉亭棚下
它是在室外。
而且那个座椅吧，它是没办法平躺的，它可能是防止一些流浪汉之类的。
是的，
防你的。
对，那天我确实跟流浪汉。
当时是这样，我跟另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们两个想去香港做一些学术的交流
啊。
十二点
又学脱口秀，
我们晚上十二点多就已经到香港了。然后给他发微信，他说我也要去。他来的时候已经三点多了，凌晨三点多。然后我们跟他碰到面的时候就已经快五点了。他自己在那个巴士站站了一个多小时，
也怕丢了，有点那种
老难受了，
有点那种像老
走失。我站了一个，而且你知道吗？那一个多小时你又没有手机，你附近都没有人，我都已经天快亮了都没有人。
然后就在那里一直站着，一直站着，我又不敢多走，我怕走了之后我他妈我国内我都回不去了。
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相隔了就不到三十米，
对，不到三十米，就是一个背身的一个距离。
你当时没有，你当时没有吹鸡吗？
当时我想吹鸡了，当时我想把手机掏出来，我说撒下江湖帖来给我找这个叫小
黑。哎，你初中加入社团之后，就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啊？就偶尔打打群架？
其实那个时候打架就很少了，
嗯。
但是因为跟到他们那些人呢，他们就是会有，会
干啥呀？就在会里，
他们会有利益来往。就是虽然我上面的那个人呢，他是社团的底层，但他上面也有大哥。
嗯，
那个时候这个社团维持这个运营的最主要的就是黄色业和毒品业啊，
就让学生
让学生带毒品，
带毒品去学校里面卖，还有卖，
不是正不是在学校里面卖，而是比如说你穿着校服。啊，让你背着书包，正常警察阿 Sir 是不会查你的，他会给你一些毒品，啊，让你去带过去。
啊，
对，而且香港查人，他真的是有一，就我们当时我们三个也脱口秀演员去到那里，我们两个小时就被查了三次。
嗯，
因为可能我们三个就站在那儿就不像什么好人，
主要是
因为
你俩不像好人问题啊。
还有一个是谁？你们三个？
绑呆
。
这段给剪了，他有对象了，
他有对象了，不能讲
啊，
到时候逼。
啊，好，那就不那么平安的度过了三年的这个初中的岁月嘛。
那所以就要说到我的名字了，为什么我要给自己起名叫大鬼呢？
嗯，
因为我聪明。我不可能我去帮他们运毒品。过了两三年之后，然后我还跟那个之前的女朋友联系到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哥呢？他说已经被抓了。
嗯，然后呢？就没了。
没了。
啊，所以你就算是平稳的，在这三年中。也没有被人欺负，欺负别人也不是太厉害。
通常时候都是我欺负别人。
对啊，就安稳的。
因为你要知道，在学校里面，如果都是每个班级的学生啊，那我的地位要比他们要高了，因为我已经捆绑到了外面这些闲散的人员。
对 ，OK， 好，那高中的事情我们等会儿再说啊。我们说，哎，小黑，你说到了初中，你的跟小学的平淡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我到初中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爸在，因为我们是小学五年，初中四年这样上学。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爸就已经就是欠了好多钱。你像那个时候是，一几年就已经我爸就已经欠了四五十万了，就欠了很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变脾气特别暴躁，而且我爸因为出工伤，然后腿又截肢了。就更暴躁了。那个时候我爸就在家就成天就骂人，就骂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就去外面就混，就外面鬼混啥的。直到就是我上初中啥的，我也是一个刚开始也很内向，我很内向，特别是初一的时候，然后我就没有什么朋友，就完全没朋友，就自己上学下学，然后就同学就会欺负我。就真的是很明显的那种欺负，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他就欺负你这种，而且他们也是这种社会的底层，也是在学校里就学习成绩很不好很烂，然后又去做一些就是欺负同学这些事儿，然后又有每基本上这欺负我的人都是有处分的在学校。
嗯，
然后他就来欺负我。我记印象非常深的一次就是他又把我带到一个操场里，但因为什么给我带到操场，就因为我在课堂上我骂了一个人之后，然后他这一个人就给我带到那个操场里，带到
不怪别人，怪你嘴贱啊！
对，那时候嘴真贱，嘴真贱。
脱口秀的天赋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显露，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显露了。就现在，我跟我老师说，我干脱口秀，我老师都说，
哎，
你就适合干
脱口秀，
对，
你干不了别的，你干别的你能让人揍死。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他就给我带到操场里就打我，
嗯，
而且他一个人给我带到操场之后，然后就一圈人，
你干嘛会被他一个人带过去呢？
我当时因为
想着单挑不怕他，
因为你放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厕所离的那个教学楼很远，
嗯，
大概得有四五百米，很远。然后我就去上厕所，他就在厕所门口就堵着我，然后就直接给我拽过去了。而且我那个时候就很瘦，那时候很瘦很瘦，我才100斤，然后他就直接拽着我脖领就给我拽过去。那时候我跟小鸡仔似的，
嗯，
他拽过去之后就给我大逼子，就哐哐扇了我五六个。当时给我扇懵了，你知道扇逼都耳朵会耳鸣，那时候给
我试一下呗，
一滚，都给我扇耳鸣了。然后当时我就哭，那个时候只会哭，我就哭。
嗯，
你得骂他呀！
我骂我都没骂。然后他们扇完我就像是给我强奸完我，然后给我扔在那儿那种感觉，就给我扔的，我就自己在那哭，
哭
着
急了吗？穿了个女士内裤。
什么玩意儿
？call back，
他带入他自己了，
这小的幽默技巧。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那个，然后我就又不敢回家跟我爸说，因为说了说我爸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很焦虑了。
嗯。
然后说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用，然后我就一直自己藏在自己心里，然后到了初二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只要你身边有一帮朋友，就这帮朋友像阿欢说的也不是什么好人，你就牛逼起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跟阿欢用的是差不多的技巧，也是人情世故这一套。
哎呀，
对，但那个时候我没有钱，我那时候真没有钱，没有钱我咋办？那时候我家开超市，
偷自己家超市。
对，偷自己家超市，
很多孩子都这样。
孝子，
那个时候我也经常偷。
对啊，
我那个时候我真偷，你知道吗？就是。我偷的没有上限，你知道吗？因为我家有一个专门放钱的一个就是柜子，
嗯，
那个柜子里面就不会放整钱，
嗯，
因为整钱都被我妈收走，都会放那种零钱，就二十、十块。
我操，这花不完，
就拿这当提款机了，去了就抽签儿。
对，
是，
但是不能全拿，一定要留一点。
是，
我那个，那你都是搂的。我那时候偷钱咋偷？比如说我偷100。我就拿五个二十的。
哦，我也是这。
拿完五个二十，不，我还给还回去。
哦。
我拿完五个二十，然后我再从我妈那个包里再偷一个100整的，我再放里。
那你属实真人。
就是那个时候，我妈就会认为啊，这100块钱没收，但是查账呢，其实我妈那时候很细，因为那时候家里真没钱，很细，她每天晚上都会查账。
嗯。
然后查账，就这个大箱子里钱还不少。我那时候有一次我偷了500多。那500多就老有钱了。
不，你那个时候偷钱也上水会啊？
哎，不要说这
段，这段掐掉，这段真掐掉，
我掐掉，这播不了。
少让我剪辑功夫不要那么辛苦，好不好？然后
就播了吧，那就。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偷了500，500块钱，当时我就有钱了，因为小的时候我学习成绩好，但是他也不给我钱。然后偷了500块钱之后，我当时老牛逼了，我花20块钱买了20块钱辣条，20块钱辣条什么概念？
你不都腌入味儿了？
那何止是腌入味儿了？那第二天都穿，哭哭穿。
哎，这个不用跟我们讲，不想听。
老难受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有一帮，只要你身边有一帮就是闲散的人员，你就老牛逼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学校周边那些帮混混就开始打交道。那个时候他们不抽烟，他们就
吃辣条
打台球呢。
东北的
吃辣条，
东北的社会人也就是没事就吃辣条，叼根辣条我搞工程的。
真 low 啊！
哎呀，你这跟别人硬东西，你这确实差点意思啊。
确实都是九大桥前烟铺路，你是辣条，
辣条经济。
哎，然后呢？
那个时候他们就打台球，
嗯，
就是打台球，天天打台球，
嗯
啊。
那时候我打，那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打台球，但打台球都我付。我来付这个尾巴，
那
当
袁总，
那不袁总吧？你还说人家你交366，
你
不袁总？
对呀，你
那我之后我这钱我收回来了，我下边也收人呢。
啊，
你还收人
了？那不必然呢？要不然我加入这个圈子是为什么？
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达到了什么程度？就我跟他们已经混得很好很好了。
嗯。
然后有一次，就是那我实名举报那个人叫蔡松林。
哎。
嗯。然后呢？
就是他找我，他有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老牛逼了，我老牛逼，然后。我们两个就打，就是要约架就干。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那块有一个那个地沟，我们就在地沟里约架。
为什么在地沟里边约架？
那地沟老大了，那地沟比这剧场都宽。
哦，我明白了，就是那种干了水的。
对，干了水的地沟。
你的意思是冯立文老师的这个剧场小呗？
嗯，是小。
我只是形容这个。
就是地沟，就是
你
们的。你
别在这挑事儿啊！
地沟就是你们的地下格斗场。
对，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概念。
嗯。
然后我们就当天晚上就聚了好多人，你知道我这边就是，而且你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还。那时候有钱，我总偷。
就那时候你也随机了呗。
对对对，我总偷，我一周就偷一次，一周偷一次，然后
就等于你用你妈的钱养了一帮黑恶的势力。
对对对对对，
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约到就一起，大家在地沟里嘛，
嗯，
地沟里，然后就我这边就二十几个人老牛逼了，在东北，然后他对面也十几个人。好，那个时候
就加一起能有多少？
加起得三，就看热闹的，加起得他妈60-70，你知道？
这帮人拉到你剧场买个票，你能吃饱啊？
但是这帮人兜里都没钱，
你给他们偷钱呗、
啊。不要瞎扯，哎，还是回忆往事啊。
然后当时就干，然后你知道马上就要打起来了。这个时候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就这个人就双方
两
方
都认识，
对，两方都认识。
哎，出来调节了，
出来调节，你知道吗？这个调节。
去吃饭又是你买的
那就没去吃饭，这个调节呢，
你们沾点穷，
调节了半个多小时，
嗯，
就没调节明白，就你知道吗，这边什么刀都抽出来了，这边开始调节，把又塞回去了、嗯、
手割破了吗？嗯，
那都没割破，
见血了可就不好收场了，
割破顺便拜把子兄弟好了
然后这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打架，然后就没打起来，一直都没打起来，然后当时没打起来，之后我们就说约第二天，第二天也没打起来。当时你知道吗？就是两天时间太长了，给这双方人都整累了。
对对，是的，是的，
一般人多的情况都打不下来，
对，
是
就累了，双方
就七八个人、五六个人才能打起来。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我那个同学就看着我也挺有实力，然后就让我拉他们入伙。后来的话就我也就跟他们有入伙，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也挺没出息，你知道，他给我一顿大逼斗，我就入伙。然后入伙之后，那个时候就已经上到初四了，上到初四那个
初四高一嘛。
初
四，
我们
初四就是初四。
我小学，我是小学五年，
东北那边上
的。
啊，
对，
okay,
那个时候就上到初四了。
嗯，
上到初四那个时候就有一回是这样的一回事，就是当时我不进帮了嘛，我们进帮，我们有七个人，我们是
葫芦娃，七仙女，
不是葫芦娃，
葫芦娃。
那时候我们还有衣服什么、
哎？那你们还有个兄弟一直没来隐形的吗？
没有，那时候我们隐形的也在。
你们还缺老六吗？
七个人。
谁是爷爷？
没有爷爷。
你妈是爷爷。
我妈是爷爷。
你妈是爷爷。太好笑了。
但是那时候就咋的呢，那个时候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上网吧，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打游戏上网吧，那个时候有个游戏叫梦三国。嗯
啊，
梦三国，然后后面才玩的英雄联盟嘛。
那你们这网速算是慢的。
嗯。
继续。
然后我们就打游戏，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可傻逼了，就打游戏认识了一个人，就在游戏里就跟人家骂起，对，骂起来了，跟人约架，
似曾相识的。
你知道吗？约架对方是他妈二十多岁的一个挺大的一个小伙子，我们那个时候都十几岁啊，你知道吗？都出来了。就是他也出来了，他带了一帮，就是像阿欢现在这种身材似的，
带一帮狗熊，
对，带一帮狗熊，我带了五六个
啊，
而且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车，
那就纯黑社会了，东北大哥，
对，我们那个时候都
出来都是干工程的，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自行车，你知道。我们就骑着自行车，那时候我们就七个人就一起骑自行车，不，那个时候不是七个人，六个人。
有个隐形，
不是有个隐形。你知道最逗的是啥？就是有一个人，因为他要在家吃饭，他妈必须让他在家吃，然后就没出来。
他也不编个理由啊。
这种，
这可能是真的，这个
祸不及家人。
不是，你就初中了，你知道吗？因为就没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个自行车队，就我们七个人，总会去骑自行车。然后当时我们就约架，你知道约在哪儿？约在就是我们鸡西市最繁华的
商业街
广场。
哦，广场，
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他妈两方人一搁那围起，一帮老头老太太围上来了。
嗯，
那估计他们也没揍你，最后
不是那
来都来了，怎么也得揍一顿。
打了，你知道？
你别打岔，你把故事好好讲好不好？
然后当时就广场人特别多，就是他们以为我们要演他们相声呢，你知道？就那帮老头
又开始了，
就搁那又开始干了。然后那个当时我们这几个年轻新生看着这几个膀大，因为我们人多，他们就四个人，我们六个。
嗯，
但我们小，然后就搁游戏里打着就去约出来，约出来之后就在广场，但是在广场的有一个点就是人太多了，没办法打。
嗯，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学校的地沟，
就地下格斗场。
对，
他们真跟你去啊？
对，然后他们真来了，你知道吗？
他们开着车，
对，他们开着车，
你们骑自行车，
对，我们骑自行车在，不是，我们
去挨揍。
我们有一个人，然后在前面是那个
领路，
对，领路。
当时老嘚了，然后进去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四个人就给我们六个人就揍了，
哇
啊，
就真打了。
我估计也是四个仨人抱着膀子看，一个人上去揍你们。
对，然后就
真的就让你们站一排，一人踢一脚。
对，
等一下，是你们揍他们还是他们揍
他们？
他们
给我们揍了，
肯定他们挨揍呀。
对他们就给我们揍了，就二十多岁了，就给我们小孩揍了。
嗯，
揍了之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个
没有，我没有听清这个语法跟我们广东语法有什么不太一样？是。这个二十多岁的人揍你们，还是
对打我们
啊 ？OK， 把你们给揍
了，对，就把我们给揍，
嗯、
就是他们就像现在阿欢这种文龙画虎、
嗯，
然后膀大腰圆，就纯社会人。
嗯，
然后当时我，你知道，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个同学，我们六个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点开始，就是分崩离析了，我们六个、
嗯、
哦，
就我们七个，
友谊开始破碎，
对，友谊就有点破碎了、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跟阿欢一个想法一样，就我操，这大哥呀！
加入他们，
对，我想加入他们，但有一个就是有两个，就一直说要告老师。
真的有？
不是，你就很难想象，就我们因为上偷摸去上网吧，
嗯，
然后上网认识的人家，然后跟人家约架，然后没打过，然后我们要去告老师，
那
他们
不得地沟里挨了揍？
对，那不完了吗？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得加入他们，
嗯、
然后我们那个六个那两个人就跟老师说了，那老师就说要报警。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加入他们，你知道？然后我就在天天我就去网吧打游戏，我就约这个男的，我说咱打游戏怎么的？那人就以为我有病，你知道吗？
以为你被
你以为你是有 M，
对，
挨上瘾了，
对，就以为他
喜欢这种感觉。
哥哥，你那晚上在地沟里打得我魂牵梦绕，
哥哥删我。
但是后面的就是他还是见我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他不构成那个犯罪，就是警察也找到他们了，然后他们也去说这个事儿，但他们也并没有给我们打成什么样，其实就是给我们几个大逼都让我们长长教训什么的，
让别人网上嘴
对
凑
啊，对，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
害怕吗？
他在打完我们之后，他还跟我们说让我们好好学习，
嗯，
道义有道，道义有
对对对对，他让我们好好学习，就别玩游戏什么样，
嗯，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就是加入他们的时候我就上高中了，我上高中就加入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抽烟喝酒，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偷钱、
哎、那后来他们是
你妈的负担更重了、
哎、就是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还
就属于刚创业没班上，
不是他们是真的有做生意的，
就是像咱们三个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像咱们现在这样。
别！
他们是
你现在给手机掏出来打把王者，小学生骂你，咱四个就去，咱们四个在他们眼里就是社会大哥，
懂了。
对，但是咱们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傻逼的。
哎，我能去，我打死他们，我找个地沟，我让其中一个小孩偷他妈钱养我。
然后那个时候我上高中我还偷钱，这真事我还偷，
嗯，
但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已经满足不了我当时的欲望，
那完了，
那个时候
这号全练废了。
你妈不是不知道，她就觉得用这种方式给你零花钱也挺好的。
不是，他妈肯定是不知道，知道肯定挨顿揍。
不，那个时候其实我隐隐约约感觉我妈知道，
嗯，
因为有一回我也傻逼，你知道吗？我老傻逼了，就是
你这个看出来了，
就是我把那个钱我放在裤子里。我妈他妈给我洗衣服洗出好多零钱，然后我妈就问我，她说你是不是偷钱了？我说没有，我说妈没有，我说这个钱是当时，因为当时我家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还钱还的差不多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即使说我爸产业再不好，他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嘛，
嗯，
就他也会有其他的方式去挣点钱，就是下井啊打去挣点钱。那个时候我爸他就把我衣服拿出来嘛，那个时候我家就给人家做那种充值，你知道吗？就是充话费，
充话费，
充 QQ， 对对对，
嗯，
就是话费和 QQ。但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么智能，你必须得到专业的地方去嘛，
对，
然后就给人充，我当时我那个兜里就200块钱，我说妈这个钱是给别人充话费的，
嗯，
然后我妈就信了，我妈就真给这个电话号充了200块钱话费。
那个电话号是谁的？
那个电话那个我也不知道，
就是大哥的，
就我瞎写的，你知道
吗？
啊，而且真充进去了，然后这个事儿就算了，这就算了之后，后面我就不敢那么偷了，
嗯，
后面我就偷就是一二百这么偷。
嗯，
那你那时候消费挺高啊？
那时候消费挺高，
一天一二百，你都干啥？
那时候抽烟，那时候就开始抽烟了。
你那个时候比你现在花的都多呀、啊？
没有，现在花的更多。然后那个时候就上高中的时候就加入他们，加入他们之后，然后有一次，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30多岁了。
嗯，
他们生意上做的其实就没那么好了，也成熟了，有的都有、
啊、
有的都有家了，
已经不想跟这种，
对，就不想跟我玩了。那个时候我还那个时候我刚满，就是因为我上学还算是比较晚一些上学，
嗯，
就我还是比较大一点，那个时候我就十八九了，
嗯、
应该是18岁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直混迹于这个社会，然后也不开始学习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没办法。就是说这样吧，就是你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这3天我过得老潇洒了。再说我爸就唯一教育我一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长这么大，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样啊，你给你3天时间考虑，我1天给你100块钱。
那哪够你偷的呀？比你偷的少多了呀。
我那个时候就不用偷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爸就已经给我办休学了、
嗯、
就是你可以办上不上。
为什么会给你办休学？
因为那个时候我真不学习了。
嗯，
我不学习，然后我还抽烟。
嗯，
我还喝酒，那时候不在，就是抽，我开始抽烟，就开始跟那个学校的同学就是打跟他们打他们什么什么样。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长得就又黑又瘦，就没有女生喜欢我、嗯、
这现在也是
现在的话好很多。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你就好好讲你的故事、啊、
然后那个时候就混，然后有一次就是也被同学揍了嘛，就是因为他们的势力有点太猛了，因为那时候我高一他们高三，那时候我装逼，那时候我大小就好装逼，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装逼，我就因为在学校门口，我记得我是就骂他们，就也是因为嘴贱，你说骂他们就傻逼啊，怎么怎么地、啊、然后他们话都没说，就我骂都没骂完呢，他就又给我拎走了，
又拎地沟里去了。
当时那个地沟已经封上了，就给我拎到卫生间，就哐哐又给我一顿揍。那时候你咋的呢？那时候就是他们已经给我揍成啥样了，就让他们让我吃屎，
你没让你喝痰就不错了。
然后呢？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还是弱、
嗯、
然后但是我、
啊、没有，你吃了没有吗？
我没有。我肯定没吃、啊、
他吃了他也不能说呀。
我真没吃，我真没吃、
没事没事没事，都过去
那时候我吃了行了吧。我该
这段不能解啊，
这段不能解、啊、
我该你们喜欢这个答案、那时候我真没吃、然后就又给我一顿揍，
嗯，
给我一顿揍之后，然后他们就感觉可能打我打的没意思了，而且我就是被挨揍，其实是那种莫名其妙的挨揍，就是没有实质性的，
嗯，
就都是因为嘴比较贱，就是骂你。但那个时候嘴真贱，那时候我能骂人骂到什么程度？就我玩游戏，我能骂你，就是我2分钟都不带重样的骂的东西。
嗯。
然后，
你现在还可以吗？等会给你2分钟，
现在
给你2分钟试一下。
我现在
让
我一直说。
最后我们作为彩蛋，让他骂2分钟试试看。
那我能不能揍他2分钟？你骂我走，行不行？
啊！但是我斗地主啥的，我现在他们都见过我，就是我一直能夸他们夸很久。对，
你他妈是一直说呢是？
对，我
一直输钱，你能不？
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还很弱嘛。
嗯。
然后，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就给我办休学，然后就想，哦，我那个时候就有练散打，
嗯，
我就有练散打这个项目，然后我玩了3天，我那3天怎么的？我天天上网吧，那个时候小黑网吧就是特别盛行，然后就去上网，我记得能上了有一段时间，上了3天之后，我爸就有一天在饭桌上忽然就问我，他说。你想干什么？我操！那天我就脑袋忽然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想练散打。”我爸说：“好，练就给我练好，你不练好你就别回来。”嗯，然后那个时候我
所以到现在你都没回去。
不是，就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我爸第3天就给我就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飞机票太贵了，就坐绿皮火车去山西。
去哪里啊？
去山西，
啥意思？
山西
山西省
啊，山西啊，去那里练散打。
对，练散打。
那时候我搁火车上，我都以为我爸要给我卖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没管过我，
挖黑油、挖黑矿去。
对，我就真这样以为。那时候我那时候我偷摸拿我爸手机，我给我妈还打电话呢。我说妈，我说我爸可能要给我卖了。我妈那时候说傻孩子，你爸能卖你吗？
你也卖不上几个钱、啊、
傻孩子，你爸能卖你吗？你爸早都给我卖了。
你滚。那时候我真
哎，等一下，你刚才不是说你爸那时候截肢了吗？他
对，就是那个时候截肢了，但是就是有假肢嘛。
啊啊 ，OK，
带着我去嘛。
嗯，
因为那时候是我爸的资源，然后肯定要我爸带着我去，然后我爸就带到那块，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哥，对不对？不是哥，就一个叔叔。
去了山西，
对，那个叔叔巨牛逼，他是山西太原煤矿的老板，他现在也是，他那个煤矿老大了，他那煤矿就大到，他那个不能说山西最大吧，但是也能排到前五，
嗯，
然后食堂啥的，那菜啥的老丰盛了，
嗯，
你也就这个
嘴就不要说这种旁枝末节啊。去了之后怎么？
然后去了之后，他就给我联系人，就联系到了山西省散打队，
啊、
山西省，然后他就找关系，又送礼，人情世故这套，然后就给我整进去了。
就你一开始那你就直接进散打队了？
对，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有基础了，就我在高中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爸妈已经没办法管我了，
嗯。
管我那时候我就执意要练散打，我就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嗯、
因为我每次我挨揍我就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嗯，
也是不少挨揍。
对、嗯、
啊，好，那这就是你到了高中之后就后来就练散打了，也就基本上就成年了嘛，就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种霸凌的那种故事了嘛，是不是？还有吗？
就没。对，但是搁散打队有一次也是跟人家打架。
那个这不就是你们的日常练习
歇错了？
不是，那个时候是真是在外面打、
嗯，
在外面干啥呢？那时候小，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人男性都有需求，
嗯，
就是阿欢喜欢去的地方。
不要让我剪辑上那么难，好不好？
差不多
。就是，然后我就在楼下等他们嘛。
嗯，
我在楼下等他们，然后当时下来之后，他跟人家技师打起来了。
跟个女技师打起来、啊、
对，女技师的，就是那个时候就实行仙人跳了，你知道吗？
啊，
打起来，打起来，那个时候我他妈小，我在楼下等着，我就寻思上面这么激烈吗？
嗯，
然后我就上楼，那时候三四个人，然后就给对面打了，打了之后，其实也不能说给对面打了吧，其实他妈的，我们有一个人就是被捅了，
嗯，
被捅的非常严重。而且我们年底是有比赛的，
嗯，
年底是有个全国性一个大的一个比赛，然后其中这个人就在里面，他是全国，他现在他最好的成绩是全国65公斤级的第五，
嗯，
对，然后就打起来，他就被捅了，捅的都不行了，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害怕了，那时候我就特真害怕，我当时就以为他死要嘎了呢，
嗯，
要不行了，他现在这儿也有一道刀疤，
嗯。
然后当时就，打架，打着打着，120就来了，然后就录口供。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公安局。
嗯，
你知道进公安局就是你因为打架特别恐怖，就他会让你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说了，但是你说了之后，他有的时候他认为你这个不是真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对，
录好几遍。
他要比对的。
对，他要比对。然后当时是咋的呢？我印象非常深，就手铐嘛。就给我
拴暖气片上，
就不是暖气片，就给我拴着这个。
他们有个专门的椅子，就是
没有椅子，
窗户、啊、
那个时候没有椅子，就给我拴到就是，它像是一个栏杆似的啊，楼梯、
嗯、
就像那种楼梯旁边那种扶手，
嗯，
就给我拴扶手，然后你还站不起来，
蹲也蹲不下，
扶手很矮，然后你还站不起来，你又蹲不下，你就只能蹲着。
嗯，
我操，那在那里24个小时，真是。
啊，就在这样楼梯间蹲了24小时。
对，蹲24个小时。
嗯，
就你又不能睡觉，
嗯，
你又睡不着，而且那个手铐，我不知道你们戴没戴过，
越挣越紧，
它越挣越紧。
嗯，
你别问戴没戴过，哪个没戴过？
我没有
。越挣越紧，然后当时我就很害怕，然后我还没有家人，我还不敢告诉我爸我妈，我是去那啥、
嗯，
去那个去玩了，然后不敢告诉，不敢说，然后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靠在那儿，我就很难受。24个小时之后，
因为他没有理由关你更长时间，然后他就最后录了一遍口供，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就也不能说不了了之，最后就没有找到我，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因为我真的他有调监控然后啥的，我真的就在楼底下待了等他们，然后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那次是真的是我变化特别大的一次，就是你进公安局之后让我特别害怕犯罪，就是现在我也特别保守，
就从那一刻挥剑斩断江湖路，
对对对对，真是这样。
好，所以呢我们就说嘛，其实每个男生的那个成长过程都是九死一生过来的，就是你能够安全的活到现在其实是挺幸运的，很多人都是幸运才能活到现在好好的。来来，我们最后讲讲那个三七的故事嘛，上了小学就是不断的被这个在山东被欺凌，然后初中回到
初中也在山东上，
也在山东上，然后初中开始逆袭了没有？
初中也必然逆袭啊！
怎样逆袭来？跟大家说一说。
我是属于有点倒霉，我是初中发育的很快，我小学六年级到初中，我直接小学应该是1.34米那个样子，一个初中一个暑假，我大概是反正到升初中，我到上初中的时候长1.7米了，已经很夸张的身高了。然后在山东上学嘛，初中啊，终于想着迎接新生活了，这都跟过去告别了。说上初中了，谁还认识人家？跟他分一班去了。
跟谁分一班？
丁森森嘛。
啊？
跟那小子分一班去了。完了分一班去了，关键他还是想接着霸凌我。他还是想接着霸凌我，我们俩在一班，他还是想接着霸凌我。但是有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小子没发育。
然后呢？
老师分座，他坐第一排，我坐最后一排。他还想回来霸凌我，那回来霸凌我，过来霸凌我，他过来霸凌我，我当时就下意识就反抗。我有个同桌啊，我同桌我也是属于发育了嘛，我俩坐一桌。我同桌上小学，他就是个坏孩子，他上小学就属于霸凌别人那一波。完了，我俩坐一桌，他过来霸凌我，那小矮子过来霸凌我，他上来推我几下，我把我同桌一桌子撞翻了。他一推我，我最开始还是有那种害怕束缚在，把同桌桌子撞翻。但我同桌当时在趴那睡觉，睡着了，然后桌子上倒下去了。起来拿凳子就给他砸倒了，我一看，我同桌说砸，我同桌起来就拿凳子把他砸倒了。砸倒了之后，我一看，我也不能干看着呀，老看着也不像那回事。我本意哈，我发誓，我当时的本意是想过去扶他的，但是我劲儿使大了，我有点害怕，我上去一把把他摁那儿了。然后我同桌一看，我把他摁那之后，我同桌一看，好兄弟，我同桌一看，好兄弟，你给我摁着，我来揍。然后我同桌给他一顿胖锤，那课间10分钟。我俩给他打一顿，因为不可能打很长时间，都是小孩，你不可能打很长时间，打十几分钟人就打死了。
但是我挨揍能挨挺长时间。
你嘴贱，你他
一边打一边嘴贱、
啊、他人家挨揍人家也不吭声，你挨揍你还能骂人家，他不吭声就打了几下，记住了没？
那你复仇的滋味爽不爽？说实话，
第一时间是懵的，
第二时间吧，
上课我说呀操。
感受到了力量，
感觉到力量了，就想老想找个人试吧试吧，你知道？完了之后，这小子不行，这小子回去叫人去了，
吹
鸡
了啊！
也是家常不外来的，
给表哥发短信了，
回去也吹鸡了。他一去吹鸡，来了7-8个小矮子。
那时候你
不
也是小矮子吗？
七葫芦娃吗？
我来了7-8个小矮子，我也完了要打，完了要来要打我和我同桌，我跟我同桌的，还有我前桌和后桌。我们玩的，我们哥四个处的都不错。然后他说这几个人来找麻烦的，你说来找麻烦的哥四个都站起来，出去就追着几个一顿暴揍。就出去，就是因为山东人和东北人打架好像有一点区别，山东人动不动干什么呢？他结拜。山东人真结拜。我当时在山东枣庄上学，他们管这个结拜呢不叫说不是说把兄弟，他们叫什么？在山东枣庄有个特别的称呼叫人兄弟。就是俺人兄弟。用山东
水浒传那一套，
就是人兄弟，就是咱哥几个是好兄弟，让逢年过节走亲戚的，包括到现在我还有些人兄弟去我家走亲戚，就初中的时候的。
山东确实是这样，
是这样。我当时这哥俩一站，他哥俩一站，我们哥四个出去就开始追着他们就开始揍，山东人有点彪悍，有点莽，我当时是懵的，他们出去就开始干。也不问，也不问因为啥，逮着一个就干，这甚至都打的不是那小子。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就我说不是他呀，对吧？我说别管，打了再说。我一看，我说这小子也是也是有点犟，跟你似的。一打他，他骂，我说你怎么怎么怎么，就打就开始揍他。打完之后，课间打完一下，打完这架感觉感觉没事啊，也没人告诉我，担心老师找家长什么什么，很担心一圈。 没事啊，没有人找家长。后来哥四个，我们哥四个说出去打架了，也是换过难，一起上过战场的人了。
嗯，
我们哥四个一起干了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
嗯，
花六块钱，哥四个凑了六块钱，学校门口那个栅栏那买包烟。
那你这和我其实家庭是完全不一样啊，
家庭条件沾点差。
我那六块钱就是纸。
我们六块钱买包烟，我们哥四个一分，分完之后说，不行，咱哥四个拜人兄弟吧，拜为人兄弟。我哥四个开始拜，说，但是山东特别注重这个仪式感。我第一人生中第一次拜人兄弟，这是第一次拜人兄弟。我们四个
真的会跪下来拜，
跪，找个 KTV。
你就六块钱上 KTV 门口啊？
我们当时在山东枣庄，然后山东枣庄有一个叫马庄市场的本色 KTV， 他们的迷你包六块钱一个小时，白天下午场。
迷你包。
我们哥，
你这混的真 low
啊！我们，
你混的真垃圾呀！
我们哥四个就去了那迷你包，开了18块钱的。我大哥拿了十八块钱，我们过去开了3小时。搁里边拜把子，
不是你这样的话，其实，在我们团队里是被是要被开除的。
我
16岁，一个月就挣6000块钱
啊！咱不说这个，咱等会儿呢。我们完了就完了，那酒也是那个弄了一瓶二锅头，还是小瓶装的，贵的大瓶装太贵，买不起。那小瓶装揣兜里进去，我们哥四个，人 KTV 问我们买啥，我最后硬咬牙买了20块钱瓜子，要不给开台。买20块钱瓜子，哥四个进去了。进去之后拿那一次性杯子，哥几个自己带的都是。倒完之后，一人拿那个小刀，你知道吧？喝血酒，真喝血酒，把那个烟点着。那烟
还真的手割手指了
啊！那一人倒一杯，就是一人倒一小杯，先是，然后再把这个小杯里边，然后每个人要抽一口烟，然后把这个烟灰吸出来。因为买不起香烛，香烛有点贵，用烟来代替，把烟灰弹到一个杯子里，然后每个人把手划破，然后要挤进去一滴。但是这个扎手这个环节
好疼啊，
卡了一下。我们哥四个扎手这个环节卡了一下，那个刀不利，你知道吗？
是刀不利还是你们
不
敢呢？
刀不利，
怕疼。
你要利吧，你一下就划开了。
那你
刀
不滴血，
反复给他擦擦。
不滴血，一人吐口痰不行吗？
那不行，那太恶心了。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完了，每个人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我大哥，我们哥四个，我们哥仨摁着，给我大哥手拉破。
哎、那你应该当时让他去，
当时应该让冯老师去。
我拉手可有这个经验了。
完了，我二哥完了就是挤着，咔咔咔，也是自己。我二哥沾着有种，自己拿着硬拉破那小刀，那小刀，当时想想真是胆大，那小刀都发锈。到我比较聪明，我找了根牙签。我硬扎，我给扎开，我挤了两下。到我四弟的时候，我四弟不行啊，我四弟我也用牙签，他俩不乐意了，俺仨摁着他，用小刀给他拉开了。
你们那是初一是吧？还是初二？啊，嗯。
那年
你给青春痘挠破了，不也能解出来吗？
完了，
青春痘。
完了，那一杯子，那一小杯白酒里边混杂着烟灰和我们的血。完了，我们几个人要一人一口把它给干了，老小要喝烟灰，要干，然后真跪地上，就跟他喊什么"皇天后土在上，今日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然后放没放背景音乐？
放了。
这一拜。
我跟你说，当时背景音乐放的是啥？背景音乐放的是
《寂寞冷沙洲》。
什么寂寞沙洲冷？不是。
爱拼才会赢。
什么？
刀光剑影。
对呀。
啊！
背景音乐放的是《
刀光剑影》，
啥歌啊？这是《
古惑仔》的《
古惑仔》当时最火的。
OK，
我们放《刀光剑影》，哥几个一结拜，完了，哥里边 KTV 里边唱3小时歌，干唱。
还有瓜子呢，
还有瓜子，不敢嗑瓜子，喉咙干。
所以现在 KTV 禁止未成年进去是有原因的，
就是怕你们去结拜。
那初一我们四兄弟，我们哥四个人就很快在初一级部打出名气来了。
嗯，
因为整个初一级部就打出名气来了。那我们上初中和小学不一样，小学是1到6年级不分班。
嗯，
我们到初中分校区了。我们当时那个学校叫15中，山东枣庄是15中，到现在这个学校依然是枣庄是最好的初中，因为别的初中都被他给收购了。
啊，
他们并购了一个30中学，要分东校区和西校区，我们哥四个就分开了。
嗯，
我去了西校区。我和我同桌，我俩都去了西校区。我去西校区的时候，老师让填家庭住址，离哪儿近去哪个学校。
嗯嗯。
我就专门填那个远的，为了跟我同桌放一块儿。完了我俩就分到都分到西校去了，完了没分到一个班。
嗯，
我在一班，他在二班。到上初二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大哥了，到上初二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属于是一个人在班里边，
然后初三辍学，
沾点独木难支了。
嗯，然后初三就辍学了。
好在他在二班嘛，他二班里边就是我成名已久的大哥比较多，他二班有八个大哥，他们呢天天过来找我
八大棍儿，
他们八个呢天天过来找我玩，然后我呢就跟他们一块玩，我自己在班里又收俩小弟，我同桌，我主要发展对象就是我同桌，
就属于你也练上棍儿了吧？
啊，我也是，我们哥几本身，我们山东跟你们这不一样，不分什么大哥二哥什么之类，我们都是兄弟啊，真是义气，
兄弟，
人兄弟，义气。完了，我们哥
你不河南人吗？
哎，他要入乡随俗，要不然挨揍。
完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兄弟呢，分到了九班，他在三楼。我们就等于是一楼二楼，我们一下课他们班先来找我，找完我之后我们再去九班找那个兄弟玩，越玩这个加入的人陆陆续续越多，我们最后找了个饭店结拜了。
嗯，
我们当时哥几个 A 了600块钱，
哎呀，
订了个30人的包厢，在里边结拜，在饭店里结拜。我段子里边是真事，饭店里边结拜，饭店里边没有关二爷，用的财神爷。
挺好的，挺好的。
财神爷，
用的财神爷，没有饭店里没关二爷。我们到那饭店里边，30多个人，30多个小伙子问老板：“饭店里关二爷在哪儿呢？”老板也懵，没有关二爷，有财神爷。
老板说：“我就是关二爷。”
我们当时就对着财神爷就拜上把子了，
嗯，
就拜仁兄弟。我们当时拜了30多个人，
嗯，
但是我们当时有点疯狂了，我们当时后边开始变得有点变质，有点疯狂了。我们人一多事一重之后，就开始社会上有那种搞工程的大哥开始找上我们了。
为什么？
我家本身也是搞工程的，
嗯，
我太清楚这是干啥的。
因为他们一般要抢沙场啊，
抢沙场、
罢
工地
啊，哦，要找这种小孩，
就这种小孩去占个场，一人给100块钱，
一人给50块钱、100块钱，你去跟他站，一站站一下午
啊，就有点像那个
就是晒马。
其实对，也有点像那个最近不是那个周楚除三害嘛，就是也是给钱叫过来，就显得自己社团人很多，
对对对，会给钱叫人。
嗯，
当时那个情况就是我们又因为人很多。大哥联系到我们说一人给50块钱，那时候没钱挣网费啊，那这个钱得挣，但是我没手机，这是我人生中
污点，
这是我人生中的污点，因为我没手机。我们干什么呢？我现在想想这个事情感觉挺好笑的，然后也挺那啥，我从来不欺负我们山东人，从来不欺负自己班的学生，我们都打别的班的学生，所以我在一班人缘特别好。然后呢，我就让我小弟组织了一场募捐，全班同学一人借给我10块钱，啊，我们班60多个学生。
那你这要是我在你们班的话，我还得偷。
一人借给我10块钱，一人借给我10块钱，我去当时智能机没有普及，叫电讯商城，去那里边买了一部山寨手机，带跑马灯翻盖那种。
嗯，
我大哥好联系我，我给他摇人，
飞机。
啊，完了给我弄了个电信商城，买了个手机，买了个卡，这个钱花个七七八八，完了之后就有短就有手机了，我就可以发短信给他摇人了。
嗯，
我们就出去跟人霸沙场干工地，直到有一次是怎么被家里边人发现我不乖的呢？因为我
这个时候还没发现呢，
我玩的可好了，我在外边跟人打架，身上有血，我都把衣服脱了在地上抹，我跟我爸说我路上骑车摔了。我因为我家孩子很多，我爸妈从小他们告诉我那个教育就是你要懂事，你要懂事，你要懂事。所以小时候被欺负，包括上初中跟人打架，我爸都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我在初，而且再加上我成绩瞒得比较好，我成绩都倒数一倒数第二，我天天跟我爸说我在学校中等。然后现在老师为了保护差生的自尊心，不公布成绩，我爸我妈信了，他们觉得这个好学校就是不一样。
不，那个时候我还老揍了，因为学习。
我当时我爸我妈不知道，他们一直有学习中成绩中等，还觉得孩子很让他省心。每天早上6点钟就出门，我们早上7点半上课，我6点钟就出门
上网吧
干嘛呢？
先上一个小时网吧，把那个把那个游戏里边东西道具啥的领了。中午不回家吃饭，我们是走读生，中午不回家吃饭，
上网吧，
我爸给我3块钱，让我中午解决，3块钱不吃饭，买一包干脆面，开2个小时网费。
那你那个时候你是有点垃圾了，
我
那时候我偷300，必花100块钱先去请大哥吃个饭，打打台球。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家庭条件让你偷的，好吧？
我当时我只说找不到我家里钱放哪儿了。 我当时就当时这种情况，我爸就一直觉得我是个成绩很好的孩子。我晚上回去放学比较晚，我们学校的晚自习是你可以上也可以不上，然后走读生可以不上晚自习，住校生必须上晚自习。我跟我爸说我在学校里上晚自习，家里没有学习氛围。我爸我妈当时一直觉得很亏欠我，没有给我塑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但实际上我就是放了学我就开始在外边玩，玩到晚上九点钟回家。
嗯，
一直就是直到哪一天我爸发现他，我们去罢工地，又去啊几十个大小伙去罢工地，完了我爸在那个工地
啊，
是把你爸的工地给罢了是吧？
啊，倒反天罡了，说就是。我爸我妈他们本身就是干工程的，他们经常碰见这种事儿，他
们
也
是不是都戴个白手套，完了拿个镐把子
啊
啊，
我们戴个白手套，戴个镐把子，一人发个安全帽，怕认出来脸儿，盖上脸儿，因为有时候真打架。山东那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跟野蛮生长似的，我们这种十几岁生荒的上去真跟人动手，
再就是拆迁，
再要么就是拆迁。那段时间也是刚好城乡结合部大改造，现在枣庄建设的还不错。我也出了份力也是，
嗯，
完了到那儿碰见我爸了，我爸没认出我来，我爸认出来天天去我去接我的那个同学了，我那个同学有个电瓶车，他天天去接我，我爸就觉得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很乖的孩子。我爸在工地上说这个电瓶车看起来挺眼熟，
偷了吧？
我爸到工地上去了，我爸加了个包，我爸是真的搞工程的，然后家里边是搞工程，我爸加了个包，我比根烟进去了，说今天来了多少人，来了多少人，是我爸的工地，
嗯，
我爸让他手底下的人去摇的人，摇到了我同学，我爸看见我同学了，我爸把他同学叫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你咋在这儿？他也不知道他怎么跟我爸解释，他就嗯，
叔叔我来冲锋陷阵的呀，
我不止自己来
了，我爸开始意识到问题不太对了，都谁来了？我爸让他的兄弟控制住，别走，你到办公室里坐着，你别走。都说都谁来了？你们一块玩的，因为我平时一块玩的关系好的，我爸都以为是好孩子，都装的可像，都是三好学生。我爸，然后他就开始说，然后就是说，我爸就开始问都谁来了，说龚小伟没来吧？说没来，
嗯，
说没来，完了我找不着他，我给他打电话，我爸一看这个号码，说也是，你看有手机啊，说打一接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听我爸。老爸说：“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到办公室来。”我必不能去啊！我撒腿就跑。完了，我大哥以为我要走，他说：“你别走，一会儿老板来了，老板给派钱，老板要数完人头给钱。”
你想你爸不老板吗？
啊，
对啊，
直接跟你爸要就好了。
对，我跟我爸要这个，
当时就化身太子爷。
我说我不能在这儿，我大哥有点不乐意啊。他说：“我甚至说你要走，我先揍你。”我说：“你今天你还真揍不了我呢。”完了，我爸出来了，领着我叔开始一个一个吵。就是那个安全帽都掀开看看是谁，我看见我了，我看我躲不过去了，爸。
妈，那当时你在这个圈子里混挺牛逼啊。
嗯，是挺牛逼
啊。对啊，那当时你叫完这声爸之后，然后
当时我大哥
我有个小弟俯首称臣。
对啊，
我大哥都懵了，我叫声爸的时候，我大哥都懵了。
这他妈太会套近乎了！
大哥今天还能收到钱吗？
我印象很深，我那一站，我说爸。让我爸看看我，我爸当时是就是其实是那种满眼失望，他不是说那种要，就是觉得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没有动手，也没打我，也没干什么，也没骂我什么，就是满眼失望，就那么盯着我。我当时觉得我操，我怎么能这么对我的老父亲？然后我大哥
不是你就告诉我这钱给没给你？
对，
没给啊！我大哥一顿揍我，我表哥上去皮带一抽开始说你给我过来了，就带着我大哥开始揍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关我大哥啥事，我那大哥反正从后边再也没联系过我，我大哥估计也挺恨我。这是第一回啊，就是让我爸知道我特别特别的不乖。如果说我爸开始意识到，我爸开始去学校问我学习成绩怎么样。
嗯，
不打听还好，一打听，我爸一打听出名了，他儿子早就出名了。他就问他同学们，因为当时枣庄最好的学校就那一所，他就开始问他的朋友，就是说，你上他家故意去串门，然后问他，你认识龚小伟吗？他是一班的。谁不认他呀？这不我们学校扛把子吗？坏了，
这个就跟当年我爸在那个茶亭里面发现他儿子在这一路都能打
是
一
样，
但是后来我没有被挨揍，是因为那时候成绩是真的好，
对啊，
就掩盖一切。
那我成绩不好，我爸就把我回来，我爸当时就把我爸我妈把我叫到一块儿，就跟我说不求你怎么样，你顺顺利利初中毕业，你别出去打架惹事。因为那段时间山东枣庄经常会出现那种十五中的学生跟人打架上报纸被拘留，然后被报纸上被抓的那个报纸我爸买一份，路过买一份，一看报纸被抓是我同学，今天早上来接我的同学，他没跑掉，头一天晚上跟人约架，
嗯，
我们约架约在河边，因为人太多了， 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大家能聚集很多人，四五十个
都是荷尔蒙在起作用、啊、
一边四五十加上看热闹、围起来的一百多，造成交通堵塞了，路边附近居民报的警，报警了之后那个警察人员不够，放狗去追，去抓这些打架的这些学生们。完了我当时我是跑掉了，因为我在我家门口附近约的家，我跑掉了，那个地方也小，山东枣庄地方也小，我就跑掉了。我同学没跑掉，他被抓了之后第二天就上报纸了，事情闹得舆论闹得挺大，我爸就非常担心我将来不要再惹出什么祸端来，他就跟我说已经知道你这个样了，你就别干啥，你就别再干出更出格的事就行了。我说行吧行吧，他也知道我身边这帮朋友都不是什么好人了，但也已经拦不住我跟他们玩了。我爸想了想，他是这么自我跟和解的，他说那他出去揍人家总比被人家揍了好。那他是真是这么个逻辑，因为当时那个社会治安也动荡，当时枣庄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动不动拆迁，各种乱八七糟的事很多，小城市在经历一场变革。后来又出名一回，让我爸看到了，就我们学校门口有个城管，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优酷上可能能搜到这个视频啊，优酷上还有，当时山东枣庄十五中学生啊，我们当时放学了之后，那中考，我当时彻底毕业了，我当时彻底毕业了，中考的时候有一个老头儿在那卖西瓜，那城管让他走他不走，城管一生气给他秤收了。他孙女儿在这个学校里上学，他孙女的男朋友呢看见他女朋友的爷爷秤让人收走了，西瓜让砸了，那小孩就上去揍那个，就上去就阻止那个城管。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属于久经战阵的，他给我们打电话，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件正义的事情，我上去得有四五十个小孩，十几岁，十四五岁，把那城管揍了，把那城管打了，就一路是踹到那个路边花坛上，靠着我们学校的栏杆。我当时是有滴溜着那个栏杆，我是两个手滴溜着那个栏杆，然后用脚去蹬，啪啪啪啪的蹬他，滴溜着那个栏杆去踹他。我穿个粉色 T 恤，很显眼，长得也很帅，就是踢他。然后这个视频就放到网上，
就有人拍到，
有人拍到就发，就打架的学生拍的，我是全程露着正脸。和另外一个小孩，我们俩是全程。
完了，你还挂在栏杆上。
我在栏杆上，我就噔噔噔噔噔噔
噔。是猴子打人。
完了，发到网上去了。因为当时一边打，哎妈，你屌！就是这种，就打完之后回去之后，觉得没什么事，觉得自己习惯了，回到家，结果回到家第二天，我爸当时挺高兴。第二天，发现我那个发，第二天他在工地上，也是去工地了。去工地，人家给他看视频，哎，这帮十五中的小孩，你看，哎呀，是捣蛋哈，你看，然后打人城管哈，哎呀。然后说，哎，就说我爸嘛，说老公，我爸姓我姓龚嘛，老公说这小子没有看见你孩子呢。然后我爸就说咋可能，我儿子昨天中考去了，我没去参加中考，我去打架去了。我爸点开这个视频，我看得住。我爸看完之后，回到家就问我，说你昨天干啥去了？我考试啊。他说你准备考哪个高中？我说
体校。
我说我没想好。我爸说你是没想好啊，你都没考你咋能想好呢？我说我考了。我爸说你要是撒谎你得挨揍。我说爸我真考了。我嘴很硬，我爸把那个视频拿出来，你看看这是你，
你这不是练单杠去了吗？
考体校我就不会了。
然后就我爸就把我送到外地去上学了，我爸就觉得不能让我在山东枣庄待，把我送到山东青岛。
那不更乱吗？
上职高了。
对呀，
我爸把我送职高里了，这是另外的故事了。
好吧，那差不多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算是这个我们这个播客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期了。
那么还能再聊。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就也差不多吧，反正大概我为啥会想要找你们聊，就是我是真的知道你们成长过程中是有这样的故事的。就
那你好像你这话就差说我知道你们仨都不是什么好玩的。
但是就实际上是这样子嘛，我播客呢也是一个是大家可以聊聊以前是怎么活过来的，因为确实是男孩子啊，男生成长过程中是真的是很危险。
我认为男性成长过程中呢，一定是有几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有转折点，
对，
也有非常危险的点。你自己回想一下，就好几次还真的是躲过了，是幸运的，躲过了幸运的。那我们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说出来呢，也是说，一个是图个乐子嘛，听一听别人的故事；第二个的话，跟各位问一个灵魂问题嘛，就是现在你们的 将来孩子出生之后如果是男孩什么之类的，你其实你肯定不会想让他再过一遍你们当年那样的一个生活了，对不对？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
路是他自己走。
其实我认为男孩子他一定要有几个转折点，就是如果你不去经历你就不知道这个事的结果
是
什么。
但是你会觉得就如果他再走一遍你们当年那样的路，因为其实很明显我听你们故事里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共性，就是家长的缺失在你们这个
就缺爱嘛，
对，
就是缺爱，
其实缺爱以及他没时间管你们，
对，
是不是没时间管你们。那好，三七是有孩子，那个阿宽和小黑是还没有孩子嘛，就是但是将来你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你会愿意让他再重复一遍你们当年那个成长的那个路？
那如果问的话我们肯定是不愿意，但是路是他自己走的。
不是不是，你不愿意的话你至少你会，
就是我能明白若薇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要是我有一个男孩子我会让他走我的路，但是我不会让他去缺失我童年缺失的那份爱。
你让他不缺失的话他就不会走那条路了。
我反而觉得哈，我是觉得反正这是跟生长环境有关。
嗯，
我当时如果我只能说尽我所能不让我的孩子继续生活在我当年的生活环境。
对呀、啊，我做这期播客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们现在都没有到真正去抚养孩子的那个阶段，就算三七有孩子也才刚出生没多久嘛，
两岁了
两岁嘛，对，才两岁嘛，就是说很明显就真的到他上学的时候你们不会希望他再走一遍这种父爱母爱缺失的那个阶段的。
对，而且当时本身加上时代的变革，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以后让我的孩子他不像我一样这么不稳定的跟着山东河南青岛外地，我是希望他跟在我身边。
是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在社会上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我们都还活得还不错，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就像我们上一期播客所说的那样子，就是霸凌这个事情是永远都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脱离了以前我们那种生活，我们没空管孩子呀，让孩子就是野蛮生长啊，但是呢另外一些家庭他们依然是有这样的孩子，所以呢这种事情是会存在的。那我们这期播客的意义也在于让大家发现，其实我相信是很少有做播客人会找一帮人来回忆自己小时候怎样在这种丛林法则的那个环境里面生长过来的。大家听到了觉得哦，原来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活过来的一些故事，而且现在其实也有别的地方也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的。那反正就给大家讲故事嘛，讲完故事之后不管你是觉得好笑也好，也是觉得哇想不到你们当年是这样活过来的。那如果你能够从这些故事里面能够得到一些这种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生活这样的环境，我不能让我孩子经历这么险恶的环境，那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说教一定要劝人向善，但是至少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活过来了，我们现在走在一个我们自己想要走那个路上，这个还算不错。那也希望听到我们播客故事的人呢，也是不管你现在你的孩子处于或者说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你要知道就算你当年是活在那么残酷的环境，或者你现在此刻正在活在那么残酷的环境，你都会知道其实依然有可能，只要你活到了这个年纪了，那你依然有可能是过上一个你想要的生活的。如果你现在还处于这样的环境的话，希望你能够从我们的故事里面学到一些法则，就是让自己更好的度过这么残酷的一个阶段。因为确实我这个播客还是挺多青少年也在听的，能不能帮到你们呢就再说了，但是至少是希望你们听完这个一个都
这样。这青少年要是在学校被霸凌了找我撒
你滚，就至少是听完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故事，如果你觉得听得开心那也可以了啊，不一定得非有什么帮助啊，播客的意义就在于陪伴嘛，对不对？
我们啥入会费不用那么贵，一张门票就行
那么最后要告诉大家
小弟了吧？
哎，
好吧，行吧，那我们就聊到这儿。
好，
我们把麦克风关了，我们就聊一些不能播出来的故事。
那可以，那我们现在准备霸凌罗宾老师了。
好，
这里有监控，这里有监控的，这里有监控的。
你去关摄像头。
做本性，望仍然行失敬，哪管你万世巨星，这是率性，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空我闪着眼光的野狼。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我闪着眼光的野狼。叱咤风云我任意